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亲爱的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课程。今天已经来到第四节课了，在第三节课我讲到教会的青少年事工需要由整个教会群体来拥抱，特别鼓励教会里面更多成熟的基督徒长辈跟教会里面的青年人做朋友，因为在主里面这样跨越年龄的交流团契，建立更深厚的友谊，就好像为青少年人成长路上送上了一张温暖人心的保暖小毛毯，帮助他们有信心地面对不同的挑战。那这一节课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青少年人，包括他们的生理情绪以及心理变化。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曾经经历过，但是可能已经太遥远了，我们已经忘记了是怎么样走过来的。因此希望透过这一节课，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青少年人。当我们要服侍这个群体，必须要更了解他们，让我们可以更贴心的去体谅他们。另外呢，我也特别预留一点时间来谈一谈新二代青少年人信仰的培育。新二代拥有着对基督信仰和成长的独特的体会，他们有信主的基督徒父母，我认为大家也要特别的去留意，他们不单是神交托给父母，给他们去教养培育儿女的责任，教会群体也应该思考应该怎么样去协助信徒父母培育信二代子女成为忠心跟随基督的门徒。讲到认识青少年人呢，康宁就想到一出的动画片，很想介绍给你这一套有教育意义的电脑动画片。这是2024年6月份在美国上映的，原名叫做 Inside Out 第二集，在内地呢称为头脑特工队第二集，这样的一个动画片。故事脚本呢是承接他们在2015年推出的第一集头脑特工队。故事里面的主人翁是莱利，十年前在第一集她还是个小女孩，在第二集呢，他已经成为了一位青少年人。头脑特工队第二集的故事就是发生在他小学升读中学之间的一个暑假营会。动画头脑特工队的故事就是深入探索莱利这位小女孩开始进入青春期，她的脑袋出现的一些变化，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在他的大脑里面，这个大脑总部里面一直有五位的成员，就是乐乐、悠悠、怒怒、晶晶和燕燕。突然呢，总部就增派了好几位的新成员，这些新的情绪成员包括表达消极态度的阿费、内向、尴尬、害羞的阿修、容易焦虑的阿娇、经常羡慕各种事物的阿木，还有偶尔才露面的念旧妈。他们的加入一方面帮助青少年期的主人翁莱利的情感更为丰富多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些变化也使得莱利的程序成员为主人翁的情绪操作带来了不稳定。不单只是主人翁莱利需要去适应， 还有他的父母，他的朋友，甚至原先的那五位主力负责来历情绪的成员，也需要努力的协调。我十分的推荐这一套的动画，鼓励大家去看一下。不单是青少年人可以看，服侍青少年人的成年人，包括教会的导师、牧者，还有青少年的家长、中学老师，康宁也十分的推荐你去观看，重新了解青少年人面对青春期的压力和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要服侍一个群体，必须先了解他们。我们成年人都走过了青少年阶段，但是我们不一定会懂得去分析，现在也不懂得去检讨。在这里呢，我就给大家一个概览，我参考了一些专业的资料来和你温故知新。青春期是儿童逐渐长大成为成年人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最明显的转变是身体的发育，生理上逐渐的成熟，具备生育的能力。青春期大概从10岁开始，一直到20岁左右才结束，大概可以分为3个阶段。从10岁到13岁是青春期的早期，这段时期的青年人的自我意识会开始发展，并且越来越强烈。这通常会包括挑战独立性的极限，以及争取更多的私隐和自觉权。随着早期的青少年，他们的自我主见越来越显著，他们就会经常表现出非黑即白的这种思维方式。到了14到17岁，就是青春期的中期，青少年人呢，会经历快速的认知发展。虽然大脑在未来的几年里面才会完全的成熟，但是某一些大脑的功能，比如逻辑推理，在16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育成熟了。这就代表青少年人已经具备跟成年人一样的逻辑推理的能力。虽然是这样，他们的逻辑思考能力是不是能够转化为理性的行为呢？这可是另外一回事，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两者结合的。另外，青少年时期也是许多青少年人开始探索浪漫感情关系的一个时期，他们对爱情有憧憬，开始向往约会。青少年人也可能开始询问，还有探索他们的性取向，以创造和理解自己的性别认同。到了18到21岁这个阶段，就是青春期晚期。进入这个阶段以后呢，青少年的身体发育已经大致完成，发展重心呢，就逐渐的转向了认知能力的成熟。早期青少年人可能因为喜爱冒险而时常闯误祸，背负鲁莽的标签，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持续的发育，帮助他们逐步的培养出更为深思熟虑的能力。前额叶皮层是大脑最后发育的区域，直到青春期晚期才逐渐接近成人的形态。他主要负责决策、自我控制以及其他高阶的认知功能。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脑大概在25到26岁才会完全发展成熟的。因此，在这个时间以前呢，认知能力仍然处在一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在青春期的后期，从早年开始建立的信任感、自我认同与价值观也会逐渐的稳定。这些面向虽然仍然可能随着人生经验而调整，但是当个体迈向成年阶段的时候，对自我的清晰认知往往成为回归内心、定向未来的一个关键。男女身体外形的变化在青春期 男女青年的脑下垂体和下丘体的活动增强，促使身体分泌多种促进生长的荷尔蒙和性荷尔蒙。随着荷尔蒙水平的上升，一方面加快了身体的发育，另外一方面也刺激性器官的逐渐成熟，进而就引发了男女不同的生理的变化。这些变化统称为第二性征。一般来说呢，女孩比男孩更早察觉到身体出现变化。当然了，这个变化时间和程度也会因人而异的。青少年时光，栽培青少年生命成长，建立下一代教会领袖，宁海赞高，康宁播音，乐有声经学院，青少年时光。那到底男女在这个成长共通的生理变化有哪一些呢？在短短的几年里面，身高快速的增长是一致的，体力就包括他们的肌肉还有骨骼的增强，还有新陈代谢和毛发生长等等的身体机能也明显的加快，使得体型还有声音产生了显著的变化。腋下和阴部开始长出毛发，由于皮下油脂分泌的比较旺盛，少男少女脸上很容易就会出现粉刺和暗疮，也就是青春痘了。同时汗腺也变得很活跃，体味也会比较明显，如果疏于清洁不勤快的洗澡的话，就会可能产生腋臭的问题。在女孩方面呢，她们大概在7到12岁开始，乳房就会逐渐的发育隆起，子宫、卵巢还有阴道也趋于成熟了，并且出现月经，身体很容易累积脂肪，臀部也变得丰满，这原本就是为了将来生育所需要来预备的一种生理的机制。整体而言，无论是体态、线条或者是生理功能，青春期的女孩逐渐呈现成熟女性的样貌，并且具备了生育的能力。在男孩方面呢，男孩的青春期通常比女孩晚2-3年左右，大概在9到14岁开始出现变化。因此同为11-12岁的男孩女孩呢，可能暂时女孩还比男孩子高大，但过几年以后呢，男孩就会迅速的增高，往往最终呢会超越女孩的身高。在外形上呢，男孩的身体脂肪比例会下降，肌肉也逐渐发达，骨骼会变粗，肩膀会变宽，除了腋下和阴毛也开始长出了胡须，声音转为低沉雄厚，喉结会突出。与女孩相同的是，男孩的阴茎和睾丸也逐渐的发育成熟了，并且出现梦遗的现象。受男性的荷尔蒙影响，男孩的体内会制造出红血球比较多，因此古人所说的年轻人血气方刚确实有他生理的依据。总体来说，无论体格或者生理，青春期的男孩已经逐渐逐步地展现出成熟男性的雏形。讲完了生理变化，我们来说说心理的变化。因着荷尔蒙的变化，青少年人除了带来身体体格上发育的成长，在心理情绪层面也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综合来说，青少年人踏入青春期有可能出现以下的行为，这些行为反映出他们背后成长时候的一些心理需要。首先，他们的自我意识会增强， 觉得自己受到他人的注目，因此呢，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和形象。他们还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也会自我探索，尝试一些新事物，去模仿他人以及追逐潮流。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多给一点的鼓励，正面的评价，对他们的信心建立是很重要的。再来，他们也渴望独立自主，他们喜欢争取话事权，会坚持己见，不再顺从父母的安排，甚至挑战父母的权威。他们很重视私隐，渴望个人的空间。在这个阶段，父母可能会觉得，为什么以前的乖乖现在都变成这么的反叛呢？这就是他们心里的转变。他们也非常重视朋辈的认同，容易盲目的跟随朋辈的行为。朋友这么做，他们也必须要这么做，因为他们需要得到他们的认同。对朋友的依赖增加了，家人的影响力也相对的减少。另外，他们的情绪也很不稳定，很容易冲动，对于事物特别的敏感，遇到事情容易激动，还有情绪化，很追求刺激和快感，很容易做出冲动的行为。所以在这个阶段，很容易跟父母起冲突，又或者说一些对于父母来说是非常难听的话。作为父母，这个阶段就要包容，要明白这可能是他们的情绪不稳定所致的。他们也开始关注异性，对于异性产生了兴趣，并且对爱情充满了浪漫的憧憬，对于性也产生了好奇。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正确的一些性教育，也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的。除了身体的变化，青少年心理层面发展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刚才已经为你列出了这些。相较于适应生理的变化，心理上的调试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和更多的心力。而且每一个青少年人需要的支持不尽相同，存在明显的个别差异。有些青少年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怀和情绪的支援，可能就会出现比较极端的情绪困扰。这些课题我们在以后第5、第6课当中会进一步来探讨的。以上我们大概说了青少年阶段的发展历程，以及青春期为年轻人带来的生理和心理的变化。接下来就让我们将焦点转向性二代，也就是在基督教家庭当中成长的青少年人，借此更深入地认识他们信仰的独特观点和生命的体会。根据香港教会更新运动在2024年普查当中，其中一项题目问到过去5年堂会在牧养信徒上遇见的问题。结果显示，受访的教会当中高达 52.2% 表示正面临性二代信仰生活的挑战。由此可见，性二代牧养并不是个别教会的困境，而是个别地区教会普遍关注的议题。到底性二代青少年他们有什么特征呢？有鉴于教会普查反映出性二代流失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间神学院早前就举办了一场关于牧养性二代的专题讲座，其中有一位讲员在讲座当中归纳出性二代青少年的几项主要的特征。对于圣经，他们是熟悉圣经的故事的，并且认为内容已经是老生常谈，毫无新意。他们也会利用圣经作为他们增进的一个根据。对于信仰体验呢，他们没有信主前后的对比， 个人欠缺亲身信仰的经验，觉知很多次，却没有灵命更新的变化。他们的信心也比较薄弱，态度表现两极，要么很火热，要么就躺平。常常在家里面会看到父母的信仰表里不一，有些父母对他们也会过分的保护。那对于参与教会的聚会，这些信二代从小是被动式教会参与者，就是说呢，他们从小就是由家长来决定他们参与教会聚会的频密度，他们会视为例行公事，因为不是自愿参与的，都是父母要求他们参与的。有的就将教会看为玩乐，去见朋友的机会。信二代问题关键其实就是欠缺了生活见证的基督徒父母。在讲座当中，有一位神学院的基督教教育老师指出，纵观上述信二代青少年的各种特征，他认为培育青少年基督信仰最关键的在于父母自身的信仰实践，也就是说，基督徒父母能不能在家中，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具体地活出圣经所教导的生命内涵呢？比如父母在家里是不是会打开圣经来阅读呢？是不是有稳定的灵修生活呢？用餐的时候是不是会带领孩子一同来谢饭祷告呢？甚至父母本身的教会生活是不是稳定呢？是不是愿意与子女来分享自己信仰的体会呢？对于青少年人来说，父母的信仰是他们第一手观察到的具体信仰生活的样貌，这会深刻地塑造他们对信仰的理解。究竟父母是认真信靠耶稣，表里如一地遵行圣经的教导，还是信耶稣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呢？我曾经听过一个令人很忧心的见证，一位信二代青年分享，他从小看见父母在主日热心的服侍，教导主日学，但是平常在家里却听到父母对教会里面的人议论批评，这样他成长以后还能真正的尊重教会的牧者吗？当青少年人目睹父母在教会一个样儿，在家里是另外一个样子，言行不一，不单影响他们怎么样看待教会的群体，更可能扭曲了他们对信仰的体会，对侍奉的观念，甚至对于信仰本身产生了误解。信二代的出路可以说就是整全。要针对信二代流失的问题，有一位老师在讲座最后提出了教会在教牧教养家庭方面可以做出一些转变。这些建议十分值得我们共同来思考和分享。他强调，牧养青少年人应该回归整全的方向，就包括整全的基督信仰和整全的家庭牧养。什么是整全的信仰呢？过去教会牧养比较偏重于圣经知识的教授，但是这位老师指出，信二代青少年人往往缺乏的是一手信仰的经历。因此他鼓励基督徒父母和团契的导师多为他们创造真实的信仰体验机会，比如举办亲子短宣，引导有音乐恩赐的青少年人在儿童主日学或者团契当中担任司琴，又或者协助照顾年幼的孩子。这不仅能够培养他们从小侍奉的责任感，更能够让青少年人在实际的参与当中体会神的同工和帮助，从而将信仰从头脑的认知转化为身体力行的生命经历。至于整全的家庭牧养呢，就是另外一个重点，在于教会对青少年牧养的定位。 这位老师指出，许多基督徒父母误以为带领孩子认识信仰，只需要将他们带到教会就完成了责任。这种过度依赖专业化的心态，使得父母将教养的角色完全交托给教会的导师。但是我们知道，教会不应该成为一个专业基督教教育的机构，而应该以整个家庭为单位来牧养青少年。因此，青少年牧者除了与青少年建立属灵的友谊，也需要协助家长与子女加强互动，特别是属灵层面的交流，比如推动家庭崇拜、家庭祷告会等等。这样既能够帮助性二代的青少年与父母建立属灵的连结，也使他们感受到父母在信仰路上的陪伴和支持，从而逐步的建立自信，持续的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教会在牧养性二代青少年上面的定位，应该从过去主力培育者的角色，转变成为与家长建立合作伙伴的关系，并且着重装备家长，使他们更重视并且承担起培育子女灵命的使命。另外一方面，身为青少年的牧者，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自己同时是整个教会的牧者，因此在装备家长培育子女灵性的同时，也不可以忽略对性二代家长本身的牧养关顾。唯有家长活出表里一致的信仰，扎根于真诚而健康的属灵生命，才能够为下一代建立真实可信的信仰榜样。Yeah! 以上呢，我们已经认识了青少年的阶段，他们的生理与心理的变化，并且讨论了性二代的特点，以及怎么样透过整全的牧养方向，包括整全的基督信仰与整全的家庭牧养，回应他们的需要。那延续整全这个核心理念，下一节课我们将会进一步探讨青少年所需要的全人发展，从更整合的视觉来理解和陪伴他们的成长旅程。好了，下一节课康宁再跟你相会，再见。
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神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都要战斗，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看那犹大狮子已得胜，众神徒预备朝见他，少年人看异象，老年人要做一梦，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听到西安的号角响起，万国万民